等一下，我们开始谈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和以斯帖记这三卷都被称为是被掳归回的啊，这个记载被掳归回里头以后啊所写的、所记载的事情。这三卷也是旧约历史书的最后三卷，因为到了以斯拉、尼希米到以斯帖记完了以后，接下来就是智慧书、约伯、诗篇、箴言、传道、雅各。智慧书以后，接下来就是大小先知书，所以历史书就是记述在以斯帖记，所以这三卷是最后的三卷历史书，这三卷也是被掳归回以后的记载，关于犹大子民的事迹，关于犹大子民的事迹。一般按次序就是以斯拉记是最早，因为以斯拉记这一卷书记载犹大子民第一次和第二次被掳归回，尼希米记记载在第三次被掳归回。我们知道犹大家有三次被掳，所以也有三次归回，三次被掳。犹大家三次被掳我们都知道，第一次是在犹大王约雅敬的年代，第二次是在约雅金的年代，第三次就是西底家的年代。归回呢也同样是这样。那么这一卷书以斯拉记，它就是述说选民归回故土，重建圣殿，诉说选民归回故土，重建圣殿，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和圣洁的民族，建立一个祭祀的国度、圣殿的民族，这个圣洁的民族。所以归回以后就要建殿，表示他们要恢复属灵的侍奉。第七章以后就是记载以斯拉他本人怎么样带领第二批从巴比伦上来。从第七章以后主要重点是教导百姓明白遵守神的律法，最后就是要离绝外邦女子。所以这卷书一共是十章啊，一共是十章，它包括的内容就是讲到犹大家他们怎样的被掳归回，第一次和第二次两次的被掳归回。我们从这个以斯拉记，从第一章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看到神的信实，神对他子民的慈爱和信实，这是第一点。长期的被掳，在人看一点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到了时候，神自己的话语必定要应验。所以首先先给我们看到神的慈爱和信实是没有改变的。第二点，看到神自己的话语，神的言语到了时候一定应验，一定会应验的。还有就是神怎么样的兴起外邦这个古列王，神兴起他来。所以第一章的题目就是被掳归回，被掳怎么能归回呢？这是神的作为，被掳怎么可能就回来回到原来的故土呢？这只能说是神的信实，神的作为。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四节，第一节到第四节，这四节圣经就是古列下诏归回建殿，古列下诏归回建殿。第一节到第三节这几节圣经和前面一章，就是前面一卷书历代下，最后一章最后一小段最后的三节几乎完全一样。最后的两节就讲到波斯王古列元年，神要应验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结果就激动了古列王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因此就开始被掳归回。那为什么在历代下那里就记载呢？那就表明在人看是绝望的时候，因为全民被掳，犹大宣告亡国被掳，在人看没有指望的时候，先知故意把这一段话写在那里。而这段话实际的应验就是在以斯拉记这个时候，就是经过七十年以后，果然波斯王有一个古列兴起来，这个王兴起来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为了应验先知耶利米口中的话。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第一节，第一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这波斯王是在这里记载。实际我们知道以斯拉记这一卷是公元前五三六年的事情，公元前五三六年，因为古列征服巴比伦是在五三八年，所以隔了两年以后犹大家被掳归回，就是以斯拉记第一章的事历史是记载在公元前五三六年。但是先知 是什么时候呢？是在公元前702年，这就可见的相隔差不多200年。那就是说，在差不多200年前，先知以赛亚就已经预言有这么古列兴起来，所以我们可见的这是多么奇妙。这个时候他预言的时候，古列根本还没有生下来呢，根本都不存在。是的，所以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44章第28节，44章28节提到古列，45章第1节也提到古列。而这个年代是什么时候呢？先知以赛亚他所先知的说是公元前702年，所以我们想702年，而公元前到了500多年，那个时候古列才真正的兴起来。所以这一点就给我们看到，我们的神啊，他是掌管人类的历史，先知的预言就是在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之前就这样的应验。所以以赛亚书44章28节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所以你看，以赛亚神就给他看见有一位古列要兴起来，而且称他为神的牧人。接下来45章第1节又说到，我耶和华所高的古列，我搀扶他的手，使列国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我必在你面前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所以这一切都是针对这个古列所说的。这个时候先知所说的说，古列还没有呢，古列还不存在呢。特别是第4节，以赛亚书45章第4节，大家听我读，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必嫁给你名号。啊，就是说这个名字都是神预先就知道了，以后真的有这么一个人叫做古列。这就是说明什么？说明神的主权，说明神的什么？神的话语，这是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他的话有这么大的权威，这么大的这么样的能够完全应验。所以这里第1节说，不是往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先知耶利米口说的话。那么耶利米所说的话是什么？我们应该找一下啊，耶利米书第25章，请大家看一下耶利米书25章第11节12节，耶利米书25章11节12节，这个时候先知先预言怎么样？犹大家被掳，后来果然犹大家被掳，但是先知在预言犹大家被掳的时候，同时也讲到被掳是什么？耶路撒冷荒凉是70年为满。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一下11节和12节这2节，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70年，70年满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我们注意的，70年满了以后，神要刑罚巴比伦。这就是说明耶路撒冷荒凉只有70年，还有29章，我们再接着看29章第10节，这里更清楚了，叫他们不但满了以后，而且神要眷顾，让他们被掳归回。我们念啊，第10节就念这1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使你们仍回此地。所以先知所说的话，你不管哪个先知，他们所说的话在不同的时代或者根本不同的背景，但是先知说的话，这个话必定应验，必定应验。所以我们今天读以斯拉记，我们就可以反复的想一下神的话语多么奇妙，这是不同先知所说的，这个古列果然兴起，而且古列兴起的时候，古列元年的时候，就正好应验先知耶利米口中所说的话，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两处的圣经。这个时候古列兴起的时候，也就是巴比伦啊统治啊这个奴役神的百姓整整七十年以后。所以这里就时候到了，神的时候到了，神就激动古列王的心。所以这张圣经很短，但是有两个激动，我们要留意两个激动。第一个激动就是第1节，神可以激动一个外邦的君王。古列王是谁呀？他根本不是以色列人，根本不是神的百姓，他本 本来也可以说根本不信神，但是神把他兴起来，叫他做神的仆人，神的牧人。他是波斯王古列，因为波斯马代取代了巴比伦，是另一个朝代，是另一个外邦帝国，而这个王的心在谁的手里？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这章就给我们看到，真是王的心在神的手中。箴言二十一章第一节不是说吗？我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一样，随着神来扭转。所以当神扭转他的心的时候，神就激动他的心，叫他下诏，下诏书。一个国王啊，宣告什么事情叫做下诏书，通告全国。下面就是这个波斯王下诏书所说的话，就是第二节、第三节，一直到第四节，这一段话是波斯王古列的宣告，而他所宣告的话正是符合神的旨意，也就是是神旨意叫他这么说的，他就得这么说。所以下面说，天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所以这就是神把权柄赐给谁就赐给谁。所以保罗的时代，保罗都亲自讲，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一切的权柄出于耶和华。所以说这个保罗不是对罗马人书说吗？罗马人在讲是不是要顺服在上执政掌权的？为什么？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这个权柄是神给他们的，所以我们要服在神的权柄之下，也要服在人的权柄之下。所以这里就说到这一个古列王兴起，他效招是天下这位神将天下万国赐给他，底下嘱咐我，所以是他授权，授权于谁？是从神那里授权，神嘱咐我要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被掳归回最终一个目的就是建造殿宇，归回建殿，恢复属灵的侍奉，恢复属灵的敬拜这就是说神的旨意在犹大家，在耶路撒冷的子民身上，就是让他们要重新建造圣殿，重新建造，要重新建造也一定要有一个环境。他们在被掳之地怎么建造呢？所以必须要归回，必须要归回。所以下面第三节就说了，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上来。这个上来的意思就从被掳之地，从巴比伦要归回的意思。如果神的子民不从巴比伦归回，你怎么建殿？这也表明灵性的光景，本来是住在世界，一天向往世界，一天被世界所什么呀，所奴役，一天被世界所抓住，所侍奉的，所服侍的是世界的神。但是今天呢，神的时候到了，神要什么？召回他的子民，叫神的儿女重新恢复属灵的侍奉，再次敬拜神。所以他们就要上来，上来就是要离开巴比伦，要归回到耶路撒冷，要回到神什么神允许之地。所以这个呢，就是借着波斯王古列借着他下诏给他们这个权柄，使他们能够归回。因为他们都在巴比伦的手下，巴比伦不倾倒以色列家就神的子民就不能归回。所以这个是关系到这个什么巴比伦的倾倒。巴比伦怎么倾倒呢？古列兴起来，古列兴起就意味着征服了巴比伦，使巴比伦倾倒，使子民得到自由，脱离了巴比伦的辖制，所以才能够归回。所以这些就给我们看到是神的作为，是神的大能，是神改变朝代。所以但以理书不是说吗？废王立王，是吧？一切都在乎神，神完全管理一切，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所以说你们可以上来，上到犹大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所以这个殿是神的殿，是神的居所。但是在被掳的年代整个的荒凉，而且殿被焚毁，整个都被拆毁被烧掉了。所以括弧这是古列王所说的话，只有他是神。所以说神给他一个敬畏神的心，认识到天下万国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下面说愿神与这人同在，也就是说谁肯被掳归回，那神就和你同在，谁肯从巴比伦上来，神就和他同在。这就是这个古列王他下诏所说的话语。这一点第一点是什么呢？我们看刚才这里的这几句话里面，第一给我们看到就是神的主权，就是说是神的旨意，也是神的时候到了，所以神就兴起古列，神就激动他的心，神就嘱咐他，他就下诏。第二点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了应验 念先知的话，表明神言立定。第三点就是吩咐他们归回要建殿，你肯上来的神和你同在。第四就是下面第四节所说的，凡剩下的人无论是寄居在何处，什么叫剩下的人，就是归回的，不是很多人上来了吗，还没有上来的，可能有种种原因他们意识还不能上来，但是这些人呢，无论你寄居在何处，那地的人也要用金银财物来支持来帮助，就说的子民归回，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神的圣殿啊，其他的人可以说是多人相助，多人来助，大家都来帮忙。所以你不管寄居在哪里，这些人他们都用金银财物，就是各尽各的力量，虽然我们不能归回，但是我们要用金银财宝还有牲畜来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这句话下面又提到，这句话就告诉我们，真正归回的百姓看见神这样的作为，兴起鼓励王来啊，使君王都效力，所以大家从内心有一个什么向神感恩的心。我想想，所有的百姓长期住在巴比伦，痛苦到极点，如今能够归回，所以大家都献上什么？献上甘心的礼物，这个就是神最悦纳的甘心的礼物，表明向神一颗感恩的心。长期受苦，如今神的收到了，使他们有这么一天，所以他们真是满心的赞美，所以有所表示。所以一个人有感恩，一定献上甘心的礼物，甘心的祭。这甘心的祭也可以说就是在神指定的啊十分之一或者其他的一些个指定的应该纳入神的库的以外的，叫做甘心祭。甘心祭是最宝贝的，是没有叫你奉献，但是你愿意奉献，这就叫甘心的祭。我该献的以外，我还要多多的献，这就是甘心的祭。为什么献甘心的呢？感恩，对神有一个表示，要感恩，我愿意有份，虽然我人不能来，我也要献上啊，把甘心的礼物献上。这就是到四节为止，在这一段里，我们真是看见鼓励的心被神激动，连君王的心都被神扭转啊。所以说鼓励下诏归回与建殿，这就是一节到第四节啊，这是第一，这本章圣经的第一段就给我们看到，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一点都不是由于犹大百姓做了什么，他们也不能做什么。所以百姓的归回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旨意，是神的时候到了，神就做工，神就会兴起，而且是神的话，先知啊，无论是以赛亚，无论是耶利米，先知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下面我们再看第二段，就是五节到十一节。五节到十一节是在示巴沙带领下归回。示巴沙是谁呢？示巴沙就是所罗巴伯。示巴沙可能是他巴比伦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拜火者，拜火者。所以这里说是犹大的首领示巴沙，而实际犹大的首领是谁？就是被掳归回的那个省长，叫做所罗巴伯。第二章就出现了所罗巴伯。所以这一段里面，神会兴起领袖来，时候到了，在这个领袖的带领之下归回，也包括什么？不但他们归回，也包括了这个什么器皿的归回，本身的归回和器皿的归回啊，五六七八一直到十一节，这段我们看第二个激动。刚才我们看到了第一个激动是鼓励的心被激动，这第二个激动是归回的百姓的心被激动，神的子民。环境是改变了，但是神的子民，你这个心要被激动，这个心要被神感动，这个心要被神得到，这个心要有心愿意回来，那这是圣灵的工作。我看这只有是圣灵的工作，也是神话语的激动，神话语的激动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看第五节，第五节，于是犹大和便雅悯族长，那我们看看包括多少人，被掳归回的子民包括什么人？为什么不提别的支派？那就因为被掳的说是主要这两个支派，因为犹大国被掳，犹大国被掳，当然主要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这里提到，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归回，但那并不等于说没有其他支派，一定也有。因为我们知道，在罗帕安的时代或者其他的时这个做王的时期啊，都有各个支派，以法莲、马拿西很多支派人都来到南国。所以别的支派也有，但主要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所以这里提到这些个 什么犹大和便民的族长领袖先要起来，还有呢祭司立位人，就是圣殿里侍奉神的人，也是领袖，还有谁和一切被神击中他心的人都要起来，那就是说包括首领和百姓啊，这些人他们的心被激动，所以就起来，可能以前明显起不来，一直起不来啊，长期倒退，长期软弱，长期被罪恶辖制，长期就是在拜假神。我们可以想象犹大子民在被掳之地多么痛苦，但如今呢，神的时候到了，神击中他们的心，这一位神把他们的心一激动，他们就起来。所以我们灵性怎么起来？我们需要神的话语的激动，需要圣灵的激动，神的话激动我们，运行在我们里面，那圣灵的工作，所以他们就起来。这个起来是在神恩典中起来，这个起来是在神旨意中要起来，所以我们也要这样祷告。所以犹大将所有那个被掳归回，有许多的方面。前一段给我们看到了，是因为神改变了环境，神兴起了古列王，神借着古列王征服了巴比伦，擒倒了巴比伦，所以他们才能够有这么一天。但是更要紧的是什么？更要紧的是有多少先知付上了祷告的代价。所以到了时候，神就激动被掳归回的子民，包括领袖，也包括百姓。我们以前啊，去年吧，我们读过但以理书，我们就知道，那但以理第九章啊，第六章、第九章都关系到祷告，他是怎样的付代价，甚至付上了生命的代价，为国为民祷告。也是因为但以理他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了先知书，也就是耶利米书，看到了耶路撒冷荒凉七十年未满，所以他就呼求神。在但以理祷告的时候还差两年，所以他呼求神付祷告的代价。其他还有但以理先知，还有以西结先知，还有许多的先知，他们都是流泪付代价的祷告。因着他们的祷告，所以有这么一天，时候到了，神的话必定应验。而且不但是他们祷告使得被掳归回，更要紧的，我们看特别是耶利米先知，他是一个属灵的生产妇人，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借着这些个先知付代价祷告，产生了被掳归回的领袖，就如同属灵的男孩子一样，一批一批的兴起来，使得神的子民能够归回。如果归回的时候没有领袖带领，也没法回来。所以教会要复兴，最根本的是什么？是工人要被主兴起来，有一批一批的领袖。这个以后我们看第二章、第三章，接下来啊，以斯拉基、尼西米基都可以给我们看到，先兴起许多的领袖，包括所罗巴伯、耶稣亚，也叫约书亚，还有谁？以斯拉、尼西米，这都是领袖。还有谁？先知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我们知道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这三个先知都是属于被掳归回以后神所兴起来的先知，就是在以斯拉尼西米这个时代神特别所兴起来的先知。而这些个领袖、这些先知的兴起是哪里来的呢？是因为有人付代价祷告。在耶利米的时代、以西结的时代、但以理的时代，他们都是为被掳的子民在付祷告的代价，所以才有这么一天，这些人的心被神激动，他们就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回来不是为别的，乃是为了建造神的殿。回来不是为别的，乃是为了要敬拜神，恢复祭祀的国度。他们所以被掳也是因为什么？他们厌烦了敬拜的生活，他们在什么新天邪，在拜偶像，离弃了真神，不再敬拜神，所以被掳，长期让他们吃尽了苦头。如今被掳归回，他们知道最要紧的是什么？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上耶路撒冷目的就是建造神的殿啊！所以他们的心被激动，都起来了。下面第六点，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金银啊、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来帮助他们。你看小四是什么？坚固他们的手啊！被掳归回，我们知道这是需要大批的钱财啊，各样的物资各方面的支援，所以就有这么些人来支援。那也就是前面古列王下诏所说的话啊，你们剩下的人，你们在本地的人，在无论寄居在什么人，你们都应该支援，大家帮助。另外还有甘心献的礼物也都献上啊，甘心献的礼物也都献上。 那这就说明这真是大家同心合意，一心一意啊！你去的和不去的都是一样，大家互相帮助啊，一同来为什么？为归回的百姓呀，使得他们能够回来，能够建造圣殿。再下面我们看第七节，就是古列啊吩咐把原来神圣殿里面的器皿把它拿出来。而这些器皿放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看一下，这些器皿是放在什么？是当初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把它掠来以后，放在这个巴比伦的神的庙里面的。你看看，本来是分别为圣的圣殿的器皿，以后完全被玷污，放在庙里面。但是时候到了，这个器皿怎么样？哎，这个古列王就派官，叫做米提利达，就是古列王的官呢，派他怎么样？库官把这些器皿从这个庙里面拿出来。这也是神的作为，这也是神借着环境来效力。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了，神为爱他的人，那所预备的一切，真正是叫做万事都互相效力，这爱他的人得益处。啊，无论是这个库官，无论是古列王啊，都兴起来，不然的话，这些器皿永远就在巴比伦的庙里面，可能早就长锈了，肮脏污秽。如今呢，都把它分别送，把它拿出来，取出来，而且按数交给犹大的首领示巴撒。那这里就提到示巴撒，就是所罗巴伯。下面还讲到器皿的数目。啊，上次我记得我们提过一次，器皿的数目加起来其实根本不够5400件。他只不过他有些个提出了，有些个没有提啊，有些个没有提，可能整件的提了，或者贵重一点提了。所以下面提的是金盘30个，银盘1000个，刀29把，还有金碗、银碗。银碗之次的有410个，银碗之次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残缺的，哪怕是残缺的也要把它带回来。年代久了，这些个器皿有的都坏了，都残缺了，可是也要按数都回来。所以我们特别注意，这次特别提到什么是按数回来，按数就是原来有多少还是多少。所以我们也要凭信心祷告，是一切被掳归回的啊，被掳的器皿本来是服侍神的。什么叫器皿？是在圣殿里面的，是分别为圣的，是服侍神的，现在都跑到哪里去了？跑到巴比伦的庙里面去拜假神，服侍假神，被魔鬼利用。但如今呢，都要带出来啊，都要带出来。所以金银器皿共有5400件，这是总数，告诉我们共有5400件。被掳的人从巴比伦上来，器皿也都上来啊。所以这一章到结束的时候告诉我们，不但是被掳人上来，那器皿也都上来，都要归回。所以从巴比伦上到耶路撒冷，说示巴撒将这一切都带上来，将这一切都带上来。所以这章就给我们看到，到这里为止，这是第一章，看到神的信实，神的话语啊，是多么的可靠。时候到了，神叫他的子民啊，那个被掳归回，是神怎样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神也怎样激动这些个犹大子民的心，使他们愿意上来。如果环境改变了，他都不愿意上来也没用啊。所以神击中他们，他们就起来。所以我们要求主，那我们也要起来，让我们的心能够被他击中。圣灵的工作，神话语的工作啊，能够叫我们那个心被他击中啊，而不是在以自己的身为念，都要回来，来什么呀？来重新来建造神的殿，来归回，来重新来侍奉神，